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欢迎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来继续思想系统神学。通常呢，我们是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天来思想神学，但是这个月是感恩的季节，所以呢，我们就调换了一下。我们先讲这个第十五课系统神学，这样子的话，第三个星期天我们就能够分享感恩节的这个信息哈。基督教之所以跟很多宗教不同的这个地方，就是佛教呢，你可以把佛祖除去，这个信仰还是可以继续；伊斯兰教你可以把穆罕默德拿走，这个教义还是可以存活；但是基督教，如果你把耶稣基督拿走的话，整个信仰就瓦解了。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在讲基督，在讲耶稣。而在这个人云亦云的时代，到底这一位历史人物，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是谁？在这个约翰一书啊，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的这个身份。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太初有道，希望能够借着这篇信息带我们进入这个基督论。我的这个 control PowerPoint 下一章，对，谢谢。太初有道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跟我们宣布讲说，在太初的时候就有一个道。第二个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这个道成了这个肉身。第三，可是罪人却不肯接受他，所以太初有道，道成肉身，以及不接受他、不接待他，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三个题目。我们从第一点讲起。第一个，太初有道，我们要来先看一看这个中国文化里面老子的这个思想。你讲道不可能不讲到这个老子，然后呢，我们再用圣经的话与这个世界上面哲学思想来做一些这个比较。第一呢，这个下一章，老子在这个道德经讲的非常清楚哈，这个道是一个创造者，所以他讲到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这个万物哈。这个道呢，是万物之中所有我存在的东西都是从道开始的。下一章可以把找我的这个遥控吗？谢谢。下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个道呢，是天地的开始，万物的母亲。好 ，next please。然后呢，在讲到这个上帝创造的这个身份之后呢，老子就讲到这个道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身份，他不只是一个创造者，他也是一个管理者。OK， 世界上面所有的这个规律都是因着这个道，所以才能够进行。所以讲到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然后道法自然。我在小时候曾经到过这个圆山天文台，然后呢去看了这个哈雷彗星，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去看过。我有生之年可能会有机会再看到第二次，因为哈雷彗星2061年会再来一次。 OK， 所以我有生之年会再看到这个哈雷彗星。为什么这个彗星会这么有规律的每隔74到76年就会来拜访这个地球一次呢？因为在这个万物当中有一个这个规律，而这个规律是因为道的存在，所以道不只是一个创造者，创造完了之后跟你讲再见，他还会管理这个世界上面一切自然界的这个规律。这个有一点点像这个希腊哲学里面的这个 Archi 呢，就是这个 Archaeology，或者是 architect 这个建筑师的这个字根 archi， 代表说你在创造一个东西或者是建造一个东西之前，你就有这个 archi 这个观念。所以有一句话叫做 everything is created twice， 每一个东西都是被创造两次的。第一次是在你的脑海当中已经被创造出来了，你有这个 archi， 然后呢，你按照你这个脑袋的蓝图，你就去建造一个房子或者房屋。所以迪士尼乐园 是迪士尼的第二个产品，他的第一个产品是在他脑海里面，第二个产品才是这个乐园或者是这个卡通。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被创造两次的，第一个就是 Aki， 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呢，他就有一个 Aki 在他里面，他是一个创造者以及他是一个管理者。而按照这一个老子的思想呢，他没有讲清楚这个管理者是用什么身份来统治这个世界万物。于是呢，在这个宋朝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叫做朱子，就把老子的身份再提升了，告诉我们一句话，下一张 please。 讲说朱子怎么讲呢，朱子讲说，道是创造者，道也是管理者，但是以形体而言它是天，以主宰而言它是地。它不是一个你付他一点钱没有工作的人来帮你管理这个家庭，管理这个房子而已。他的身份是一个皇帝的身份，一个天的身份，带有权威的身份。这个是在老子观念里面没有被突破的一个东西，可是朱子提出来了。好，我前一阵子回台湾，所以我就请我的邻居来帮我照顾猫，喂猫，清猫砂以及浇花。他是一个管理者，他修复，然后呢他这个供应，他清洁，可是我是付了他钱之后他才来管理我这个公寓。但是上帝这个管理者，至少在中国的思想里面，不是一个很低贱的人，一个仆人奴仆来帮你管理这个世界而已，他是以皇帝的这个生命。好，谢谢。所以呢，这个道到底是谁呢？老子就继续讲了， I don't know， 当然他是讲中文，他讲说我不知其名，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名字是谁，这么伟大的一个道，我对他是完全不了解的。于是中国的哲学就停到这边来了。孔子也讲嘛，朝闻道，不管怎么样，只要我得到道，早上得到道，我晚上死也没有关系。我们对道的了解就只能够到这个极限了。但是上帝的启示跟人类思想的极限是有差别的，人类可以猜，可以想，可以推理，但是神借着这本圣经把他的启示赐下了之后，就解决了我们的一切的问题，结束了我们人类一切的猜测。 OK， 这个就是我之前讲到说特殊启示以及普遍启示之间的不同。启示是什么呢？就是打开的意思，好像有一个箱子，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你就把它打开啊，看到里面原来是一个玩具或者是一朵鲜花。这个就是启示的意思。我们人即使不相信上帝，也有启示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即使你不是基督徒，内心深处你都知道说有一个创造者设计者的存在，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谁。于是上帝就赐下了一个特殊的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告诉我们说你们所猜想的这个上帝，我告诉你是谁，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叫什么名字。于是呢，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二节就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这个神同在，就把上帝这个道，这创造者的身份，这个万物之先的这个身份提了出来了。以及呢，约翰福音 一章三节继续讲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再提到这个道的这个创造的这个身份。 OK， 你所看到的物质界的一切东西都是因为道的存在所以才创造出来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人所有周围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被造的。于是圣经继续讲到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了这个万有，他洗净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道呢，不单单是创造者，他也是神荣耀的这个光辉本体的这个真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怎么样托住了这个万有。如果这个道啊，圣经所讲的这个道没有托住万有的话， 我们就没有地心引力了，人就要在天上飘来飘去的，星球要互相相撞了，我们人的细胞要瓦解了，这个道它的大能大力拖住了万有。 OK， 但是呢，圣经之所以可贵，虽然圣经跟这个老子的这个道都有这个创造者以及管理者的 观念，但是圣经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这个道是谁。约翰福音一章第十四节，这一节经文太伟大了，在这个整本旧约里面最深最深的哲学思想。 OK， 尤其当时这个保罗啊，要跟很多雅典的这些哲学家辩论啊，最深最深的哲学思想是由约翰写出来的。 OK，他讲说这个道成了肉身 incarnation 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道是谁呢？就是天父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寻寻觅觅，可以猜测，可是我们不知道说这个道到底是谁。可是借着特殊的启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道就是主耶稣基督。之前这个川普还有 Hillary 在这个选举的时候，有很多人猜想说 Hillary 一定会当选嘛，甚至有一本这个杂志啊，好像印了几万啊，个十百千万是12万5000本的这个杂志，封面是放 Hillary 的这个脸，然后讲说恭喜女总统当选。结果呢，早上一看川普成了这个总统，就把这12万5000本这个杂志全部都要销毁，可是来不及，卖出去了7本，所以这7本呢就成了大家的这个 宝藏哈，宝物哈，因为这个绝无仅有嘛，对不对？现在卖很高的这个价钱哈。你即使有这个暗示 OK， 你即使有推测的这个能力，你猜说 Hillary 一定会当选都会猜错，何况我们如果没有圣经的话，没有这个特殊启示的话，我们根本是无从猜起。 OK， 你有暗示有前提你可以去猜都还猜错，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圣经的话，我们根本连猜的能力都没有，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在这个马槽的婴孩，这个主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本身，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这个道。所以我们人要有信仰，一定要借着普遍启示，我们人的这个信仰一定要借着圣经，你不可能靠着人的智慧，靠着人的逻辑以及哲学思想来推论一个以为你存在的这个上帝。所以这个是圣经非常美丽的这个地方。你心中的这个耶稣是谁呢？他是道，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历史人物，他在自然界里面他是创造者，在哲学界里面他是绝对的这个真理，他是最终的答案，在道德界里面他是最高的这个标准，他是道，这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吗？所以太初有道啊，我们了解了，原来这个道呢就是父独生子的这个荣光。于是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点了，这个道是主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成了肉身。第二点，道成了这个肉身。什么是道成了肉身呢？按照这个加克顿信经啊，这个信经呢是在主后451年写的这个信经哈。当时这个信经有个很重要的这个目的，就是对付异端邪说。OK， 有一些神学家呢在当时太注重耶稣的神性，有一些人呢太注重耶稣的人性，就吵来吵去。于是呢，教会呢，当时的教会就写了这个信经，开会讨论之后，加克顿的信经是历史上面教会第四个重要的这个信经。讲到耶稣基督这个身份呢，信经就告诉我们说，我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他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晚近之日为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上帝之母这四个字是亚历山大学派坚持的，因为他们很强调上帝的神性，所以玛利亚即使生了一个肉身的耶稣，也要把玛利亚冠上一个上帝之母的这个名字哈。童女玛利亚所生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二性。接下来这四句话，耶稣基督的神性还有人性是不相混乱，不能够 一下变人，一下变神，今天开心变上帝，明天开心变人类，不可以混乱的，不相交换。我刚刚讲的，不能够今天开心就变这个，明天开心就变那个，不能分开。不是一个披萨，你切一半，左边神性，右边人性，它是百分之百的人，百分之百的神，不能离散，它只有一个位格，它不是两个位格哦。OK， 所以呢，加克顿信经这四句话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 离散，就是当时使徒、信经的，不是加克顿信经的四面围墙。要是没有这四面围墙的话，异端邪说全部都跑进来了哈。有些人太强调上帝的这个神性，而忽略他这个人性。其实，在圣诞节的时候，有一首歌。这首歌呢，我哼给你们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是哪一首歌啊？《Away in the Manger》，马槽圣婴里面第二段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小小主耶稣却没有啼哭声。哇，这首歌我们唱了二十多年，我唱了三十年，觉得很好听。但是后来我了解这个写歌的人的背景之后，才发现说他是非常非常强调上帝的神性的，跟亚历山大学派一模一样。如果耶稣是神的话，他怎么会像小孩子一样哭呢？当然不是找大家麻烦，圣诞节还是可以唱这首歌 OK。 但是如果你了解这个作者的背景之后啊，原来他在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小小主耶稣却没有啼哭声，他是神，他的人性完全被抹杀掉了，完全被遮盖了。小小主耶稣就可以懂得摩西的律法，小小主耶稣刚刚出生就可以了解上帝的这个奥秘，因为他是神，可是忘记了他这个人性，耶稣当然会哭。圣经讲说他的智慧生量一起，还有众人喜爱他的心一起怎么样成长嘛？耶稣是百分之百的人，他会成长嘛？哈，所以加克顿信经呢，这四个话是四面围墙哈。所以道成肉身这个教义是不可以错的。道成肉身这个教义为什么受到这么多攻击呢？因为这是撒旦魔鬼最讨厌的一个教义之一。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讲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明出来，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嘛，对不对？所以撒旦魔鬼他尽一切的可能要现在的基督徒否认道成肉身的这个重要性。而我们看到说已经有几百年的这个时间，道成肉身都一直饱受攻击，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不承认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不承认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也不承认他死在十字架上面。从教义来讲，现在至少我知道有三个很大的异端。第一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 OK， 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是很聪明的一群人。我在17年前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星期六晚上有这个 Saturday Night Service， 就去外面发这个传单嘛，基督教这个传单。在潘萨克拉佛罗里达美丽的海边遇到了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人，于是我们就开始讨论。我的同学就跟他辩论，他是我遇过最难缠的，他旧约新就这个圣经懂得不得了，然后呢，尤其是约翰福音懂得不得了，告诉你这个大大神小神。耶和华见证人会呢讲说，基督耶稣是被造的天使长，他是一个没有神性或者是次等的小神，当然不相信三位一体，也不相信道成肉身。但是呢，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会已经被基督徒列为异端了，所以他们来你家敲门的时候不会跟你讲说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会讲说我们是圣经的老师，或者是守望台的守护者。你发现了吗？有很多异端他们不会跟你讲他是谁的，你问他说你是哪个教会来的，你是哪个信仰的，他们不跟你讲的，他们就取一大堆的这个名字，搞得你头昏脑胀，你到底是哪一派的哪一系的，不讲的。 OK， 正统的教会都会很跟你讲说 OK， 我是浸信会的，我是长老会的，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异端是很隐秘的， OK， 不会跟你讲的。耶和华见证人会呢，否认道成肉身。第二个就是摩门教，跟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比较起来，摩门教比较单纯。第一，他们年轻，很多年轻人穿西装，穿个白衬衫，白衬衫打个领带嘛。我有一次在书店里面跟两个摩门教的人就是有讨论，我发现说我问他们一些最基本旧约的问题，亚伯拉罕以及以扫雅各，他们都不知道。问他们问题呢，他们就掏出一本小册子，好像是什么约瑟密斯的这个教科书还是小册子，就哪一页有这个问题，哪一页有这个答案，就把这个答案念给我听。所以摩门教呢是比较单纯简单的，虽然是异端 OK， 他们有很深的这个传统，然后呢生活也很保守，客客气气，礼礼貌貌。我有个朋友呢，之前被一个摩门教的家庭在暑假的时候 收留 OK， 三个月的时间，他就跟我讲说啊，康比啊，他们客客气气，煮的饭又好吃又有爱心，没有错，他们是比较单纯的一群人，但是他们的教义非常的复杂，他们的教义是一个万花筒、哦、他们用了很多基督教的这个术语，就连摩门经里面就抄写了一大堆经文，从以赛亚书抄过去的。他们的这个信仰呢，掺杂了神智论 Theosophy 还有通灵论 Spiritualism 和 多种的这个异教异端的元素混合而成。他们否认基督耶稣是由圣灵感孕的，在摩门教的思想里面呢，是这个亚当夏娃，亚当之后升到天上变成亚当神，亚当神降到地上呢，有点跟印度教有点像，亚当神降到地上之后呢，跟玛利亚肉体上面的结合才生下主耶稣基督、okay? 印度教的这个神呢是降到地上跟一个牧羊女 OK， 而摩门教呢是讲说亚当神降到地上跟玛利亚肉身结合成了这个耶稣基督。所以呢，圣经的这个教导是很清楚的，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哪里来的？圣灵来的嘛，怎么会是从亚当神来的呢？对不对？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会和摩门教都是在道成了肉身这个重要的教义上面出问题。而东方闪电呢是比较离谱的，这个全能神教会在网络上面有27个不同的名字，东方闪电全能神在网络上面有27个不同的名字，有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圣经网，还有一个是主耶稣再来，谷中百合花，结果你去看都是东方闪电的这个思想。好，他们是比较离谱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被代替掉了，现在是女基督了 OK， 闪电从东方降到这个世界上面来，圣灵重返人间，道成肉身，第二次道成肉身，然后就成了这个女性的这个身份。在他们的观念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代恩典是记号，但是在女基督啊诞生的这个时代，就是现在的国度时代，什么是记号呢？神的惩罚，神的这个严厉的这个教训是这个记号哈。为什么有这么多华人接受东方闪电呢？因为我们华人文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任何一个信仰进到华人文化里面都会被中国化 OK。 谁开蓝色的 Corolla？可以移一下吗？是是是，好好。所以为什么东方闪电被这个中国人这么多中国人接受呢？因为民间信仰采用了这个易经啊，一阴一阳的这个说法，阳为男性，阴为女性，而且神明呢都是居住在泰山，又有这个女神的这个存在，尤其啊在这个讲求女性解放 去除封建的这个现今的这个中国大陆，所以女性撑起半边天嘛，对不对？讲到如果耶稣基督来了并生在中国成女性的话，第一会激起民族的情感，第二会激起性别女性的这个抬头。所以呢，讲说基督现在变成一个女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一个中国人的形态要准备统治这个国度时代的时候，整个华人女性在中国有很多，就开始起了激烈的这个反应，就非常的这个高兴哈。所以我们要非常的这个谨慎，从教义方面，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以及东方闪电都是异端，因为他们在道成肉身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这个道理出了这个问题。而从教义方面之外呢，我们看到从艺术方面，从这个正画方面，有一些画家，尤其是存在主义者的这个画家，开始在这个画基督教的图画上面出问题了。 OK， 在这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当时的这个画家就开始把人画得比天使还大，比上帝还大。你看有一幅画，有一个天使来跟玛利亚讲说你要准备怀孕生子的时候，这个天使是整个人跪在玛利亚面前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天使是来宣告的，不是一个低姿态来跪在你人面前的。所以文艺大复兴最大的问题，不管是从音乐、正画、文化方面，就是把这个神本主义开始变到人本主义了。正画都是以人作为中心的，不是在以上帝作为中心的。而在20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作家，有一个画家叫做萨瓦多·达利，不是罗达里牧师哈，达利，一模一样的字 ，DALI。达利这个画家呢，他画了一幅画叫做《Christ Sacramental of the Last Supper》，最后晚餐。在这个最后晚餐呢，这个画家呢就画耶稣基督在中间，然后呢手指往上指，上面这个可能是代表天父，没有穿衣服的，透明的哈。于是呢，这个使徒在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偷偷滴滴的。你看这幅画的时候呢，乍看之下好像画得很好，但是如果你去细看的话，局部放大，你会发现说耶稣基督是透明的，因为他后面有一艘船，其实有两艘。 OK，你还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他这个山代表什么呢？这个存在主义者的这个画家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有肉身，耶稣基督根本没有道成肉身，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他是以一个灵的姿态，是透明的，是可以看见的。他的第一幅画是什么呢？就是 Sacramental of the Last Supper， 最后晚餐。第二幅画呢是 St. John Cross，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请问这幅画有什么问题？耶稣基督头上好像少了一个东西，手上也少了一个东西，他手是没有钉子的。你看脚好了，脚更明显，他脚上面有没有钉子？他的耶稣基督按照达利的这个思想，他是没有痛苦，没有折磨，没有流血，没有死亡，因为他根本没有肉身，他只不过是一个灵。从教义界里面到艺术界里面，我们都看到说基督耶稣的道成肉身是饱受攻击的。我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我看到我的这个婚姻辅导专，不是我的婚姻辅导专家，是我们教会的婚姻辅导的一个专家，我们请了一个专家来开一个婚姻辅导课，星期五晚上去他家的时候，看到这一幅画高高的挂在他的这个客厅，我就在那边看来看去，我说请问这位姐妹，你知道这幅画的意义吗？她说我知道啊，这幅画是基督耶稣钉十字架啊。我说我不是要找你麻烦，但是你看看他少了什么东西，没有钉子，头上没有荆棘，脚上面也没有流血，他是一个没有痛苦的耶稣基督。以赛亚书讲说，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所受的苦我们得平安。 这个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没有血，没有苦，没有死，好像跟圣经讲的基督耶稣有点不太一样。于是这位姐妹讲说，牧师，我知道了，但是下次你们来我们家查经，不要跟别人说，因为这幅画我花很多钱买的。我就说 我不说，我不是要找麻烦， OK， 我没有要找麻烦的意思，但是在教义方面、文化方面、艺术甚至有音乐方面，下次有机会我放一首歌给大家听，都在否认基督耶稣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事实。可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约翰一书四章二节，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成了肉身来的。 OK， 你看约翰多强调这一点，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有邪灵，有圣灵，有假先知，有神的仆人。分水岭是什么？就是假先知一定否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可是神的仆人、神的使者一定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耶稣基督呢，他是道，他道成了这个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其他所有的宗教领袖都是肉身成道，这是跟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是完全相反不同的这 两回事情。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看到宗教领袖都是在努力，都是在修行，想要把这个肉身修行到成为一个道的这个状态，可是耶稣基督完全是 跟你相反，他是已经是道了，是创造者，是管理者，然后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面，成了肉身，为我们而死，洗净了我们这个罪。所以我们今天呢，第一点讲到说，太初有道，这个道到底是谁呢？啊，原来就是上帝独生子，这个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这个肉身，却受到这么多的这个攻击，因为这是撒旦最讨厌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来就是要除灭撒旦的这个作为嘛，对不对？于是呢，我们要进入第三点，可惜罪人不接待他。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这个道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呢，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可是你却不认识这个造物主，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而且当时拒绝耶稣基督的都是宗教人士，都是知识分子，不接受他。为什么我们人不接受基督耶稣呢？约翰福音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因为他是光，我们在黑暗里面的人不愿意接受这么圣洁的一个光。曾经有一次有一个这个辩论会，就是有神无神的这个辩论会，无神论的代表叫做 David Silverman， 他还是美国无神论的这个主席， OK， 很厉害的。他跟这个人辩论，这个人叫做 Frank Turek。 于是呢，这个 Frank 这个有神论的这个神学家号，就跟这个无神论 Silverman 发出一个挑战，如果你不相信一个上帝的存在的话，那我请问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绝对道德的标准？我们来思想这句话，如果没有一个最终道德的施予者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不可能有道德的标准？当然不可能嘛，对不对？为什么杀人是错的？为什么抢劫是错的？为什么偷别人的东西是错的？你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你讲说政府不准，你讲说这是不道德的，你不道德的根基是什么？是你的良心吗？那我的良心跟你的良心不一样怎么办？对不对？所以你没有一个上帝最终这个 moral foundation， 你是不可能有最终道德的这个标准的。这是无神论很头痛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解释。于是呢， Silverman 就回答了，好，我不相信上帝，所以按照逻辑的这个推理，犹太人被希特勒大屠杀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只不过是个人的喜好 personal preference。 结果下面的听众就开始在那边喊了，怎么可能你讲这些话，下面搞不好有犹太人的嘛，对不对？他又再讲了一次， 好，如果我不相信有一个上帝存在的话，最终道德的施予者的话，那按照这个逻辑的推理，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这个 大屠杀不是一件错的事情，因为你没有道德的标准嘛，是一个个人的喜好。好像你今天喜欢穿红色的衣服，明天喜欢穿蓝色的衣服，今天喜欢吃牛排，明天喜欢吃海鲜，是你的 personal preference。 他讲这句话太勇敢了，但是他非讲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他宁愿不接受一个上帝的存在。他讲说，我一接受一个上帝的存在的话，推理我就要相信他的这个话语， OK， 圣经的这个话语标准，那我就要住在一个紧身衣里面了， OK，上帝这个律法一大堆，为了不要这个光来照我这个黑暗，我不要住在这个限制紧身衣里面，我必须要否认一个道德施予者这个存在。所以为什么我们人不接受这个道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面，照的人，被照的人不认识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不接待他，是因为人我们太黑暗了，我们是罪人，我们不愿意接受一个光来照亮我们。我们常常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边看边骂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不接受耶稣，逼迫耶稣。我告诉你，我们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也一模一样。我们常常看到创世纪的时候骂亚当和夏娃为什么要犯罪，害我们现在也是罪人。你是亚当，你是夏娃，我是亚当，我是夏娃，也是一模一样。 OK， 我们是罪人，所以不接受耶稣。除了不接受他之外呢，因为他是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认识他，我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使徒行传三章十五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你们不是杀一个宗教领袖哦，或者是道德老师哦，你有没有搞错？你杀的是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生命的主你都敢杀，你有没有搞错？他不是搞错，他是根本不知道耶稣是生命的主。拿撒勒复活了，竟然文士要商量怎么样再把拿撒勒和耶稣杀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竟然说要这些士兵不要把这件事情讲出去。我不知道他们是太大胆，还是没有头脑，还是心太刚硬，竟然连生命的主都敢杀。在历史上面，我自己认为生命力最强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拉斯普京，不是普丁，是普京。在列宁的这个时代啊，列宁的这个 GCP 这个暗杀小组跑到这个尼古拉二世，把他们这个家族全部消灭掉了，枪打死，然后绞死，淹死，把这个家族整个消灭掉了。但是这个家族有一个祭司叫做拉斯普京，这个拉斯普京呢被逼强灌这个毒酒五倍的这个毒的这个分量，没有把他毒死。于是呢，这些贵族们 GCP 就把这个手枪拿出来，朝这个拉斯普京头蹦打一枪，没有打到头，打穿了他这个肺叶，碰到心脏，然后这个子弹流到肝脏里面。结果呢，这个拉师兄跳出来，跑出屋外，贵族们就去追，对准他的这个背影，蹦蹦蹦，三枪，一枪打不死，三枪可以的吧？有一枪打中他的这个头部，又打中他的头部，于是呢，就把他这个身体拖到屋里面，拿这个哑铃啊砸他的这个头，砸一砸之后呢，头破血流，以为死了，他就又站起来，摇摇头之后，又往外面跑。跑了之后呢，又被别人抓回来之后丢到河里面去，结果他的尸体终于死了，这一次终于死了。尸体次日被发现，这个验尸的结果出来了，证明说他是溺水而死，他是被淹死的。他在冰冷的水面下面存活了八分钟。他死了之后呢，他的这件事情震动了这个俄国，于是呢，整个克里姆林宫啊，里面的人就开始紧张了。他是不是有魔力？还是他是一个巫师？他这个祭司是不是有特别灵里面的这个力量？糟糕， 我们把他杀死了，他会不会来报复我们？耶稣基督，你要把这个生命的主杀掉，你需要的胆子比杀拉斯普丁还要大一万倍。因为这个拉斯兄，拉斯先生，他只不过是一个人，生命力很强而已，你杀完他之后都会害怕，何况这个生命的组织，生命的主，你把他杀死了，这些人把他杀死了，乱杀 一场，难道能够不惧怕吗？没有，因为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不被当时的人接受。我希望这个系统神学第十五课讲到太初有道的时候，不只是一些圣经的知识而已，我们要来开始重整我们的信仰以及思想，我是不是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他来到我的生命当中，点出了我的这个黑暗，我是不是愿意来到他面前接受他。老子讲一句话，我看到之后我有点感动，他讲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讲说当天下有这个道存在的时候，一匹战马都要拉去耕田，因为根本没有战争可以去打仗，太和平了，因为道可以带来平安。但是 天下无道的话就没有平安了，充满战争了。 一匹怀了孕的母马都要在荒郊野外甚至在战场上面生下他的小孩。道可以带来平安，你生命当中有基督耶稣这个道吗？你是走马以粪还是戎马生于郊？在圣经约翰福音14章27节讲到说，耶稣基督这个道留下了平安给我们。他继续讲到，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我们今天学到了三个功课，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独生子的这个荣光，道成了肉身，他是100%的人来到了我们当中，以及呢罪人不接待他，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平安。但是我们和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要谦卑来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做我们的这个救主，让他住进我们的心中，给我们完全的这个平安。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很美，我们来把这个诗歌的歌词来念一遍，来请耶稣至高的圣名，美丽的救主，荣耀之君，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赐福救赎主，永生之道。耶稣至高的圣名，美丽的救主，荣耀之君，以马内利，神与我同在，赐福救赎主，永生之道。耶稣基督是永生的道。我们将时间交给领事。